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下新高，世卫组织发布变异新冠病毒信息。
环球新观察，缩水救助法案最后一刻匆匆出炉，能给疫情之下的美国带来什么？
俄罗斯强硬反击，决定扩大禁止进入俄罗斯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名单。
以色列第23届议会自动解散，将于明年3月举行大选。
东京奥运会经费总额增至 1.644 万亿日元。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23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2号16点13分，北京时间23点13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2万4065例，达到7625万431例，死亡病例增加8775例，达到169万9230例。
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22号在德黑兰表示，伊朗决心制止美国及其傀儡实施恐怖主义及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并迫使美国最终从西亚地区全面撤军。沙姆哈尼当天在会见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说，今年一月，伊朗和伊拉克军事指挥官遭美国暗杀，美国在西亚的不安全行为达到顶峰，伊朗决心阻止美国及其傀儡继续实施恐怖主义，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并通过对那些犯下历史罪行的人实施报复，迫使他们离开这一地区。
俄罗斯外交部22号表示，欧盟此前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疑似中毒事件对俄方采取制裁，俄方决定扩大针对欧盟部分国家实施反制措施中的对象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欧盟以纳瓦利内事件为借口对俄方人员采取非法限制性措施，这一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根据对等原则，俄方决定扩大针对欧盟部分国家实施反制措施中的对象名单，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人员包括在欧盟内部参与推动对俄制裁者，他们被禁止进入俄罗斯。
联合国官员21号宣布，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法律委员会工作正式启动，旨在为利比亚新一轮选举做出必要安排。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当天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威廉姆斯通过视频会议宣布这一委员会工作启动。声明说，委员会由18名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的成员组成。
财经方面，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杰夫凯2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收紧影响，明年一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为-7.3，比12月份调整后的中值下降0.5点，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降。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将会收听到，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下新高，世卫组织发布变异新冠病毒信息。
来关注最近几天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最新消息。眼下英国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截至当地时间22号，英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68 万例，创下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11万例。此外，由于担心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英国旅行禁令，而法国也从20号24点起关闭英法边境48小时。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疫情的最新情况。另外，英国和法国沟通解决货物运输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英国疫情仍然严峻。据英国卫生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2月22号， 英国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8万例，为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累计确诊超过211万例，新增死亡691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6.8万例。另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3月以来，英国过量死亡人数超过8.1万。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由于担心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英国旅行禁令。此外，英国出现变异新冠病毒后，法国从20号24点起关闭英法边境48小时。英国多府与法国加莱交通受管制，货车货船等无法通关，引发对食品药品供应的担心。英国政府21号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此事。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如果可能的话，马克龙渴望在几个小时内解决问题。截至记者发稿时，英法商谈仍在继续。22号，3000多辆卡车被困在多佛港所在的肯特郡，等待离开英国，其他去往法国的道路也出现了拥堵。多佛是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地方，据介绍，每年有210万辆大货车从多佛经过，每年的客流量有1600万。在圣诞节等高峰期，多佛和法国加莱之间每天约有10000辆货车往返，主要是运送新鲜蔬菜和水果。英国零售联合会一位负责人表示，从23号开始，货车必须动起来，以避免英国出现供应短缺问题。主持人，
英国出现变异新冠病毒后，欧盟成员国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欧盟成员国官员21号召开多个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欧盟委员会22号建议欧盟成员国终止当前正在实施的对英国的旅行禁令，以便尽快恢复货运和基本通行，并保证欧盟居民能返回各自的家中。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居民从英国返回各国时，如持有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或入境后隔离10天，旅行就应当被允许。但是欧盟委员会的上述建议只是欧盟层面的统一建议，各国有权执行自己的边境管控政策。目前，瑞士、法国等欧洲多国已针对变异新冠病毒采取应对措施。主持人，
好，感谢康新东。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了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的相关信息，这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一新冠病毒新变种最全面、最权威的介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内瓦记者一心。一心你好，世卫组织透露了哪些关于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的信息呢？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此前英格兰东南部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意外增加的情况。英国于12月早些时候对此展开了流行病学研究和病毒学调查。英国通过病毒基因测序发现一种新的新冠病毒变体，并于12月14号向世卫组织报告。英国的初步分析表明，该变体更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估计传染性增加 40% 至 70%。 回溯性研究发现，9月20号该变体首先出现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10月5号至12月13号期间，英国14天新增病例的报告率增加了3倍以上，而且英格兰东南部分离出的毒株中超过 50% 的毒株均为该变体。世卫组织还透露，大部分感染该变体的病例年龄都在60岁以下。世卫组织表示，英国当局正在进行流行病学和病毒学调查，以进一步评估该变种的传播性、致病性和抗体反应等。世卫组织强调，目前没有发现新毒株会对药物、检测试剂以及疫苗的效果产生影响。主持人，
我们知道，为了防止新毒株的扩散，数十个国家已经暂时关闭了与英国之间的交通。那么世卫组织对于下一步采取的防疫措施都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的，由于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关闭边境，使得英欧之间的货物运输受到影响。伦敦的一些超市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一些货架也空了，英国民众对食物和药品的供应产生了担忧。世卫组织欧洲区负责人汉斯·克鲁格20号表示，将组织欧洲区成员国代表开会商讨应对策略。他表示，在获得更多的信息前，限制旅行以防止病毒扩散是明智的，但是应该确保基本商品的供应链和必要的人员流动。世卫组织建议所有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对新冠病毒的常规测序，尤其是要报告是否发现了相同的变异病毒。世卫组织表示，各国应加强疫情防控，努力降低新增病例数，因为病毒传播的越广，病毒变异的几率就越大。 主持人。
好的，感谢一行。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政治决断，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1号，拉锯多时的新一轮疫情救助法案终于赶在国会休会前在美国众参两院获得通过。此次获得批准的救助法案与此前的救助计划有何区别？能否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挽救美国民众于水火呢？接下来请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岩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当地时间12月21号，美国参议院对新一轮救助法案进行了投票，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宣布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还有没有参议员希望投票或者要改变他们的选票？如果没有，那么好，91票赞成，7票反对，法案获得通过。
至此，在经过长达数月的拉锯扯皮之后，美国国会众参两院终于在本届国会会期将满之际通过了9000亿美元的新一轮疫情救助法案。此项法案是与另外1.4万亿美元联邦下财年支出法案打包达成的。该法案将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每周300美元的临时失业补助和600美元的直接刺激基金，同时为遭受重创的企业、餐馆和剧院提供新一轮补贴，并为学校、医疗机构和面临被驱逐的租房者提供资金。相关资金最早将于下周发放。虽然法案获得通过，但是议员们对此颇多非议，因为美国国会在12月21号休会到年底，也就是说此次救助法案是赶在休会前仓促达成的。议员们对此次仓促赶工提出了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议员们被要求就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救助计划之一进行投票，但实际上没有时间去阅读和消化细节。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西·霍利认为，最后一分钟的赶工是对立法的嘲弄。无论如何，几个月的扯皮总算是在最后一刻尘埃落定了。按照多家美媒的说法，这份来之不易的法案是在民主党做了让步之后才出炉的。美联社报道说，当选总统拜登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为美国民众提供期待已久的帮助并提振经济。尽管该协议的规模还不到民主党今年秋天希望达成规模的一半，但是半条面包总比没有好。那么这半条面包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21号表示，新一轮救助法案可以帮助美国民众脱困。
We've agreed to a package of nearly $900 billion.
我们达成了一个将近90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有针对性的政策，它可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人。
但是从内容来看，这似乎并不让人乐观。人们最关心的福利支票和失业补助两项均大幅缩水。根据新救助法案，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纳税个人可以一次性获得600美元的福利支票，这一数额只是今年3月第一轮救助法案中数额的一半。同时，每个失业者可以在12月27号到明年3月14号的11周内获得每周300美元的联邦失业补助金，而在上一轮救助法案中，每个人每周可以领取600美元，持续16周。这样一来，在新救助法案下，一名失业者可以拿到的两项救助金总额只有3900美元，比之前的10800美元锐减了近7000美元。面对这样一个救助法案，民众似乎也并不买账。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居民马利克表示
，$600 is very insignificant。
我认为600美元对于那些试图养家糊口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我挣扎着，我还在挣扎。然而，那1200美元就变成了这样。
小企业对此也并不满意。虽然这项法案向受疫情重创的小企业提供总计3250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钱预计只能支付不到3个月的工资成本，而许多雇主预计6个月内不可能恢复正常运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指出， 任何认为这个法案已经足够的人都没有听到他们选民声音中的绝望，也没有看到小企业主处于破产边缘的眼睛。《纽约时刻》杂志将此法案称为守财奴法案。在美国政府如此吝啬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美国人面临严峻生存危机的现实。疫情以来，美国经济日益陷入泥潭，随着两党谈判的拖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陷入贫困，数以千计的小企业倒闭，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仅仅在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就增加到 88.5 万人，创下三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九月到十二月期间，食物短缺家庭的比例从不到 10.5% 上涨到 12.7%， 没有能力按时交房租还房贷的家庭比例从 7% 上涨到 9.1%。 难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此前发出感叹，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仍在苦苦挣扎，还有数百万人失业，所有的数据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攀升。
而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新法案在对弱势人群斤斤计较的同时，却对美国社会最上层1%的富人进一步减免了约1200亿美元的税款，这相当于疫情送给富人的一份礼物。布鲁金斯学会认为，新法案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同时，疫情下的美国还有更令人愤怒的事情。《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自三月以来，美国最大的50家企业中有45家在疫情形势下实现了盈利，但仍有至少27家进行了裁员，裁员总人数超过10万人，转而将大部分利润分给股东，加剧了疫情造成的社会危机。在盈利情况下裁员的公司包括投资大亨巴菲特旗下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以及沃尔玛和微软等等。分析认为，从新救助法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美国政客只忙于应对短期压力，缺乏足够动力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在真正控制疫情前，美国经济难有起色，解决贫富差距更是无从谈起。但如果坐视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21年将会面临更大的危险。也有专家指出，一轮又一轮的刺激法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这些。美国穆迪公司分析师史蒂夫·科克兰说，
There will be a price to pay longer term.
长期来看还是会付出代价，不会是在今年和明年，也不可能是2020年，可能是2023年或者2024年。到时候财政紧缩将超过常态，政府将努力缩减支出并降低债务水平，因此这将在未来几年内对经济发展带来下行压力。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岩综合报道。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将收听到俄罗斯强硬反击，决定扩大禁止进入俄罗斯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名单，
以色列第23届议会自动解散，将于明年3月举行大选。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人士看中国。塞尔维亚学者表示，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2020年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经济企稳回升，引领全球抗疫与经济复苏。年终岁尾，环球资讯广播对话多国各界人士，请他们就这一年团结合作抗击疫情的意义、各自国家与中国的互动以及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话题进行解读。
当前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与单边主义肆虐的双重考验，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沃纳·拉吉瓦茨认为，团结合作与多边主义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和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赵洪超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020年3月21号，中国援助塞尔维亚医疗队抵达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到机场迎接。在现场，武契奇总统深情亲吻塞中两国国旗的一幕令很多人为之动容。拉吉瓦茨认为，这个细节既表明了塞中兄弟般的深情厚谊，更体现出塞中两国合作应对挑战的信心和决心。
塞尔维亚总统的这一举动反映了两国之间数十年来的深厚敬意和兄弟般的情谊，尽管两国之间相隔遥远，文明归属不同。我还想表达的是，在包括抗疫斗争、经济社会发展在内的很多课题当中，塞尔维亚正通过和中国的密切合作来实现发展，应对挑战。
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中国向150多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派出数十支医疗专家组，同时积极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然而，个别国家却不顾世卫组织等权威机构的科学研究结论，借病毒溯源等问题污名化中国。拉杰瓦茨认为，将任何病毒或疾病与特定国家和地区挂钩都是恶意的。他高度评价中国应对疫情措施的高效和有力。
病毒起源于自然，这不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中国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通知了世卫组织，并采取了所有必要措施防止病毒扩散，让世界各国能够了解到中国发生的情况。我本人也很快就关注到了中国医疗机构发布的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而在国家层面，相信塞尔维亚从中国获得信息也有着便捷顺畅的渠道。
当前，美国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本届美国政府不反思自身抗疫失败的原因，反而推卸责任和抹黑别国。拉杰瓦茨评论说，这是希望以此来转移其国内压力。
长期以来，美国每当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选择栽赃别国，从而转移国内和世界公众的注意力。同时，美国打压多边合作，试图降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这样做的动机很明显，就是希望以经济等手段驱使国际组织和机构按照美国的意愿开展工作。但在国际关系当中，这样的观念是不适用的。美国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世界发展的基础是合作。
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制下，中国与塞尔维亚正在开展多层次的合作。拉杰瓦茨指出，塞中合作推动了塞尔维亚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双方合作的范围更加广泛，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合作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强制性的，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些合作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提供了来自欧洲之外的支持。
突如其来的疫情引发全球性危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肆虐，让国际格局陷入动荡。拉杰瓦茨认为，坚持多边主义才是全球治理发展的正确方向。
世界是一个整体，无论它有多少个国家组成，多边主义都是其运行的唯一可能途径。而为了践行多边主义，最基本的方式是对话和协商。各国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一部分，没有对话就会导致大家庭的功能失调。只有家庭成员通过交流，彼此达成一致，才能为整个大家庭带来繁荣。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赵洪超，塞尔维亚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国际足联22号宣布，已向瑞士苏黎世州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在世界足球博物馆项目中涉嫌违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博物馆于2016年开放，被布拉特视为自己的得意项目之一。国际足联副秘书长阿拉斯戴尔·贝尔22号表示，国际足联在对世界足球博物馆项目的事后审计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可疑情况和管理失误，某些行为可能涉及犯罪，因此必须向检察机关报案。国际足联还打算将与此事有关的所有文件提交给独立的道德委员会，以便道德委员会可以在适当情况下发起其认为适当的任何调查。国际足联提起诉讼的金额达10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74亿元，涉及整个项目的建设成本，对不属于国际足联的一栋建筑物进行翻新装修和以超出市场价格签订的长期租赁合同。 国际足联表示，有证据证明布拉特违规参与了博物馆建设相关协议的签订。布拉特的律师随后表示，国际足联的指控毫无根据，他们坚决否认。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七点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